科学让世界更小了，以前的地球国现在都变成地球村了。
科学让我们的双手只会点击鼠标而不会画画写字。
科学让时光可以倒流，通过电视剧都可以穿越回到古代了。
无处不在的科学，无处不在的生活，科学与人在科学的世界，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生活。
科学与人，让你在科学的世界更好的生活。北京时间上午的11:10，欢迎各位听友来锁定收听到 HY960 华语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科学与人，我是主播猫猫。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依旧来分享到这些非常实用的科学常识，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留守在我们直播当中，跟我们一同来分享。今天呢已经是临近五月份了啊，那也有很多人呢在这个时候觉得说一定要减肥要瘦了。那关于减肥的话题呢，似乎成为了我们生活中永远都在讨论的一个话题。我们会发现现在很多的综艺节目都有这样一招，叫做公开称体重，这好像是综艺节目的公认的狠招了，所以让女明星们的闻风丧胆。够胆上秤的就算是女侠了啊！不仅是女星，其实就连普通的女生，不论高矮，只要体重达到了三位数，就会觉得自己太胖了。只看体重秤上的数字呢，小心成了假瘦子，自己还不知道啊。好多人呢为肥胖做了一首诗，叫做一当年小蛮腰空余恨，现在一身五花膘，肚子套了三个游泳圈啊，真的是不用上秤肉眼就可以看到的实在的胖。而对于自己胖瘦的判断，你不能光光从体重来说啊。很多人认为可以看出来的，就算看不出来也可以称重称出来。那公开称体重呢，虽然说这是一个对人很残酷的一个事实，那么究竟什么样的是假瘦子，假瘦子要不要减肥呢？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来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何谓假瘦子，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健康的瘦。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啊，在好早之前一次节目当中嘛，许晴呢是少数敢公开称体重的。每称的时候，她坦言说体重应该是在53公斤左右啊，结果称重显示呢是53.6公斤。她的身高是1米68，这个体重呢可以说是打脸了很多女明星。超过100的体重其实也可以很完美，所以体重呢是衡量胖瘦的指标，但并不是唯一的。比起光看体重秤上的数字呢，医生认为 BMI 体重指数更加靠谱。 BMI 呢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在中国人群中呢， BMI 在 18.5-4000克每平方米代表呢是正常的，而 BMI 指数呢在24-28之间啊，也是提示超重了。如果说你的 BMI 指数超过了28千克每平方米，就说明你是一个肥胖的人。所以各位可以自己算一下啊，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米啊，这样的一个数字到底是不是科学呢？但是呢，现实中不乏有些女生看起来虽然说好像很瘦，但事实上她们呢非常能够藏肉。用许晴的话来说啊，身体上其实有很多地方都是聪明肉，该胖的地方胖，该瘦的地方瘦，才是健康的匀称的一个身材。而所谓的假瘦子，就是虽然说看起来不胖，身材不错，但实际身体脂肪比例呢很高，肌肉含量呢很少。听到这边呢，好多人说啊，我还蛮羡慕这种体质的，看不出胖就可以大胆开吃。那是否真的是健康，真有所谓的这么好吗？显然当然不是。假瘦子容易忽略自己的体脂问题，照样吃喝奶茶咖啡甜品不断，导致体内脂肪呢蹭蹭的上涨，健康隐患是越来越多的。这种假瘦呢不过是骗人繁衍罢了，实际上呢还是胖胖胖。曾经有这样一位医师给我们分享过，说肌肉含量很少呢，脂肪含量高的假瘦子对健康的危害是一点都不小的，特别是对于正值育龄黄金年龄段的女性来说，肥胖会引发高血压、脂肪肝、 胰岛素抵抗、高雄激素血症等等的内分泌问题，从而呢会影响生育功能，造成不育，还可能会引起一个免疫系统的紊乱，增加血栓风险，引起复发性流产。所以说千万不要觉得好像自己看起来不胖问题就不大，特别是很多男生朋友们，他们呢看起来就非常非常瘦，他们会引以为傲自己这是一个很瘦的表现，其实并不然啊。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当你的身体肌肉含量不足之后呢，你年龄增大之后，你就会患到很多风险，比如说你会比其他人更加容易骨折，你会比其他人更加容易可能产生高低肩或者肩膀的酸痛，骨质增生啊等等都是有问题的。那是不是假瘦子呢？其实测试一下就知道了。要判断自己是胖还是瘦，除了看体重和体重指数，必须呢要测量体脂率，这是帮助发现假瘦子的一个有效方法。这个检查呢主要是依靠一台人体成分测量仪，在医院、体检机构、健身房等很多场所普遍配有，可以快速的测出体脂含量。而体脂率呢是指人体内脂肪重量在人体总体重量中呢所占的一个比例，又称为是体脂百分数，它主要是反映了体内脂肪含量的多少。具体的计算公式呢我可以给你们说一下啊。体脂率呢就是相当于等于 1.2 乘以我们的 BMI 指数加上 0.23 乘以年龄减去 5.4 减 10.8 乘以性别，男的是为1，女的是为0啊，所以如果你是男生你就按1算，女生你就按0算。作为正常成年人的体脂率呢，男性应该是 15%-18%， 女性应该是 25%-28%。 日常生活中呢可以发现相同体重的两个人，他们体型看起来胖瘦不一样，所以这个就说明可能是他的体脂率亦或是 BMI 指数在作怪啊。在身材的世界里面，体脂率呢是比体重更加直观的标准，并不是体重越轻身材就越好，而是体脂率越低身材就会越有型。同样是2000克的重量，脂肪的体积呢几乎是肌肉的3倍，哇，太可怕了。所以很多经常健身的人，他们看着很瘦但体重不一定轻啊。曾经呢我也扒过好几个女明星的身材，发现他们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体脂率呢特别低。比如说呢，迪丽热巴的身材其实算不上干瘪，还挺丰满的，体脂率呢是约为 16.75%。 古力娜扎呢体重100斤，体脂率呢只有 13.98%。 而倪妮的体脂率就更加低了，只有 13.6%， 差不多呢就是普通生活中的一些女孩子或男孩子的一半啊。好多人都在问说假瘦子要不要减肥呢？当然是要减肥的，重点呢不是在于减肥，而是在减脂。在健身界呢有这样一句话，外行减体重，内行减体脂。所以问题来了，减脂是不是像减体重那样要忍受饥饿？我们都知道很多女明星为了保持身材可以不食人间烟火，只凭一口仙气吊着，但是普通如你我呢基本上是做不到的，因为会饿，饿得慌，每天早晚呢挤公交地铁可能一个多小时，上班8小时，说不定还要加班到深夜，不吃饭根本就扛不住呀。所以请放心啊，假瘦子减肥呢不用饿肚子。曾经有医生表示过，控制体脂率呢不是饿出来的，而是要合理饮食和运动相结合。假瘦子减肥要实现两个目标，减少脂肪的含量，增加肌肉的含量。单靠节食呢固然会减轻体重，但是肌肉的含量呢也会随之丢失。一般来说呢，短期内减的体重其实是水分，真正的脂肪呢是一点都没少的。所以正确的减脂应当是去控制每餐的热量的摄入，避免去吃高脂肪的一个热量的食物，减少碳水化合物，米饭啊、面条、油条、甜豆浆、粥等等啊，这样的东西稍微少吃一点。建议呢，你可以去增加一些优质蛋白的摄入，牛奶、鸡蛋、大豆、瘦肉应该是经常吃的，还要多吃苹果、黄瓜、胡萝卜、芹菜、麦片、番薯等等低热量高纤维的食物啊。我们也在节目当中提过，最优质的碳水就是红薯，所以各位如果真的要减肥运动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参考的一种东西。在运动方面呢，要增加力量训练，建议进行一个游泳、骑车、慢跑等等的有氧运动， 有条件的呢，必要时可以找健身教练定制一个个性化的健身方案，达到减脂增肌的目的。所以你如果说想要明星般的身材呢，又不用像明星一样吃的少，控制呢，我觉得是减重会比减重好很多。最后也是提醒一句大家，控制呢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一个习惯的养成至少需要21天。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做一个健康的瘦子，就一定要持之以恒啊，不断的去努力去尝试。前段时间呢，有个小伙伴跟我说啊，他说吃炒冷饭可以减肥，也不知道他是哪儿听来的，这一天天道听途说啊。说起炒冷饭呢，好多人应该都不会陌生吧。近些年呢，各大游戏厂商、电影制作公司、歌手等等呢，都热衷于炒冷饭。而冷饭之王呢，卡普空呢，把著名的 IP 生化危机呢一炒再炒，像大话西游的版本也是多到一只手数不过来，各路的歌手呢经典曲目重新编曲一唱再唱。虽然说饭是冷的，但炒出锅好吃的话，大家还是会直呼真香。最近呢，我的小伙伴也是在朋友圈看到可能一条关于炒冷饭的一个传闻，大概就是呢，吃软饭不能减肥，但吃冷饭可以。他说呢，吃软饭呢就是不一定能瘦，但吃冷饭呢可以瘦。所以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我们在节目中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到吃冷饭减肥呢，你要从理论知识角度来说呢，可能也是可行的。传闻呢，把米饭放进冰箱冷藏之后再吃，可以减少热量的摄入，这个现象呢其实是真实存在的，里面涉及到一个名词叫做抗性淀粉。而现实生活中呢，还有一种与之有关的减肥法，名为抗性淀粉减肥法。抗性淀粉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抗性淀粉呢，又被称之为是抗酶解淀粉、难消化淀粉，在小肠中呢不能被酶解。简单来说呢，抗性淀粉是淀粉，但是呢很难被人体分解成为葡萄糖吸收。因为抗性淀粉呢几乎是畅通无阻的溜过小肠，进入大肠被喜欢淀粉的菌群所吸收，它们排出的丁酸等等的短链脂肪酸，对维持肠道健康呢以及预防高血压、肠癌等等有一定的效果。不过呢，这跟吃了不发胖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啊。所以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可以来分享分享啊。想减肥呢，好多人认为是全靠抗性淀粉的这个过程。因为抗性淀粉呢不仅存在于米饭，还存在于其他的天然食品，如香蕉、马铃薯、玉米。接下来呢，我们以米饭为例，生米中的淀粉呢以淀粉颗粒的形式存在，很难被吸收，经过加水加热，淀粉分子呢从淀粉颗粒中跑出来，与人体消化酶产生反应，最终呢会转化为葡萄糖被吸收。如果说把煮好的米饭放进冰箱冷藏，过段时间呢一部分淀粉会回到一个生淀粉的状态，而这个过程呢被称为是老化回生，淀粉变成难以消化的抗性淀粉。而米饭呢煮熟之后冷藏之后呢会老化回生，还有一个抗性淀粉， 食物热量值呢确实会出现了一定的下降。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好像理论上来说吃冷饭确实是能够减肥的啊，这个理论似乎也成立。不过呢，理论上可行，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后来呢，我通过查阅的资料也是告诉了那位小伙伴，我说啊，如果你想要吃冷饭减肥，想想就好了。第一呢，米粉中的抗性淀粉来源于直链淀粉，而含直链淀粉少的食物呢，产生的抗性淀粉呢是少得可怜的。更何况呢，转化过程呢还有一个效率问题，几乎是不可能完全转化的。而第二呢，就是冷藏之后，米饭呢变成冷饭之后，吃起来会有点硬。由于米饭中的抗性淀粉的形成，吃起来呢会感觉硬上加硬，一句话就是说难以下咽啊。所以你真的要吃冷饭的时候，最后你还是要加热的，并不说真的饭冷了你就吃下去了。而第三呢，仅仅靠抗性淀粉瘦下来真的是非常难，各类缺乏营养，总体热量不够，可能会让你的身体呢不再健康。所以综上所述呢，吃冷饭减肥是很难的，真的非常难啊。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冷饭是非常难吃的，好多人吃冷饭可能是做成蛋炒饭之后，这样呢一操作你会发现这个热量比本来还高了。所以建议各位真的要减肥的话，就不要偷懒了，不要找那些旁门左道。在我们的节目中呢，可以说是肥胖减肥专题了。好多人都在问为什么胖子都喜欢重口味的食物，我觉得这个顺序应该说到了，而是你喜欢重口味食物的人，久而久之你会发现他真的越来越胖。生活中呢，总是不乏那些减肥的小伙伴，经常会在群里面喊着好想吃火锅，好想吃烧烤。仔细一想啊，好像身边那些偏胖的朋友们都是口味比较重的，难道胖和口味有绝对的关系吗？那后面的事实证明啊，确实肥胖是会影响味蕾的。人之所以能够尝出食物的味道呢，靠的是味蕾中的一个味觉细胞。一个味蕾大约是有100个味觉细胞。美国的康奈尔大学在老鼠身上做了一项实验，结果呢显示，肥胖的高脂肪饮食组成的老鼠，平均的体重超出正常老鼠1/3，而同样的味蕾的数量呢会比正常老鼠少了1/4。这也是因为肥胖老鼠味蕾细胞的代谢速度呢高于正常老鼠，老化的太快了，新生的呢接续不上，导致新陈代谢的平衡被打破了，味蕾越来越少，以至于呢味觉变得很麻木，需要呢更重口味的东西才能够刺激，才能够感到满足。所以你会发现那些长期吃夜宵、吃火锅、吃麻辣烫的、吃串串香的这些人啊，他们就很容易变得更加胖。同样的，如果说是越肥胖的人呢，对甜味的敏感度要比一般人低，所以胖子呢会更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摄入更多糖分，导致对甜食的依赖越来越胖，恶性循环。因此呢，我觉得大家如果说真的是已经过度肥胖了，你这个时候不光是为了形象，而是为了身体健康，也一定要去减肥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些经常吃重口味食物的人，他们的身体健康其实是有很大隐患的。经常吃重口味的食物呢会带来很多很多危害， 大部分情况下，味道重的食物呢，含盐、含糖、含油量都比较高。就像我们会发现那些好吃的菜都是用了非常非常多的油炒的，味精啊、鸡精啊、酱油啊、豆瓣酱、辣椒酱、腐乳、豆豉、蚝油、虾酱、甜面酱、甜辣酱等等调味品都会加重食物的味道。吃入大量口味重的饭菜呢，就在无形中摄入了过多的钠、糖分和油脂，这样呢不仅会加重肾脏负担，造成身体水肿，还会容易引发高血压，增加心脑血管疾病或者说心力衰竭的风险性。长期热衷于重糖食物会使体内的环境变成中性或弱酸性，体内自由基呢会增多，这样呢也会加速细胞老化，盐的摄入量呢过多还会消耗体内的钙质，造成一个骨骼的脱钙，导致骨质疏松和易发生骨折。所以老人和三高人群要特别注意到，日常饮食呢要尽可能的清淡，少盐少糖，这个才是最正确的科学之道。昨天晚上下班之后呢，我就突然意识到自己没有吃晚饭，大概是到晚上11点的时候，我突然在纠结要不要吃个夜宵啥的。最后呢，无意间打开了一篇文章，我决定再也不吃了。因为我们其实就算没有这种医学知识，但是大概常识也知道啊，太晚吃东西呢是对身体不好的。因为一个呢是会造成胃的负担，肠道消化系统的负担，另一个呢可能会导致你睡得不好，而最重要呢可能会更加的胖。那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呢，早餐是赶着上班，中午休息时间短，只有晚上的时间会比较充裕，因此呢很多人会选择在晚上好好吃饭，吃大餐。但是晚上吃的太多呢，无形中会给身体带来非常大的健康隐患。那么晚餐吃的过多对人体到底有哪些危害呢？第一个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肥胖。人晚上活动的特别少，消耗的也比较少，如果这个时候晚餐吃的太饱，这些晚餐的物质呢会导致人体血液中的糖或者其他的物质量呢会增加，并且全部转化成为多余的脂肪。时间久了，吃过多的晚餐会使人体内堆积的一个脂肪呢越来越多，会使人变得越来越胖。除此之外，如果你是个长期爱吃夜宵，会在夜宵时间吃晚餐的人，你一定要注意，你可能会罹患糖尿病啊。因为晚餐过饱呢也会引起人的胰岛素大量分泌，它的细胞呢负担过重，长时间下来，不管是患有糖尿病的人还是正常人，他们都会因为贝塔细胞的功能衰竭而疾病复发。可见晚餐呢看似是一个小问题，却有大的隐患。我身边也有一些非常非常瘦的小伙伴，因为长期吃夜宵，他们的工作关系可能下班很晚，长期在晚上吃夜宵的话，时间久了就算你很瘦也可能会有患脂肪肝的风险。除此之外呢，还可能患急性的胰腺炎。往往很多疾病的发生其实都跟不好的生活习惯呢有着很大的关系，晚餐过饱就是其中一个现象。很多人在正常生活中有应酬，晚餐呢会吃很多高脂肪的食物，从而会诱发急性的胰腺炎的疾病。这类疾病的表现有肚子一阵一阵的疼痛感加重，有的患者呢左腰及左臂的附近都会有疼痛感，如果说治疗不及时会危及到生命。也有的人呢会在晚餐吃的太多，诱发急性胰腺炎复发，导致休克。还有好多人呢最容易会得的可能就是像慢性的肠胃炎啊。因为晚餐呢使用大量的高蛋白食物，肠胃是不能够全部消化的，剩余的蛋白质呢会在肠道的细菌诱导下产生许多有害的物质。这个时候呢肠道蠕动会很慢，而那些有毒的物质呢一直会停留在肠道的附近。长时间晚餐过饱，在这种状态的积累下，人特别容易患上肠炎或者肠癌。还有好多人呢会在晚餐的时候呢去使用过多的胆固醇，加上这个时候的时间呢是夜晚，晚餐吃的太多，肝脏就会产生很大的负担，它不能够把胆固醇全部都分解掉，而这些多余的能量呢会慢慢堆积在人的血管壁里，动脉的硬化疾病的产生， 而有的人的晚餐过多还会患得冠心病，也由于晚餐吃的过多呢，血液中都会集中在肠胃部，这个时候呢，心脏没有血液的供应，会引发心绞痛的作用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你在晚餐经常吃很多东西，有可能会引起冠心病。最大的一个体会，我觉得别的疾病先不说，就是你会发现晚餐吃得很饱的话，晚上会睡不着，会导致你进入休息之后，肠胃也在不停的工作。这个时候呢，不良的因素会传递给大脑，从而呢使人发生多梦、睡眠不佳等等的现象。经常性的晚餐过饱会使人白天一天都处于昏沉状态，记忆力呢也会明显的下降。所以这时候也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们真的是因为工作原因啊，一定要到很晚的时候吃晚饭，千万也不要熬到十一二点，最晚七八点也撑死了啊！大家一定要抽出一定的时间来吃饭，不然的话，时间久了可能真的会对你的身体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我好了，我爱你。
现在随着我们的工业发达，好像空气质量确实没有以前好了。那包括呢，这段时间呢，疫情期间啊，也是随着疫情的蔓延呢，越来越国家呢也是选择封城，包括呢我们中国也是不断在努力。那这些举措呢，也是带给大家一些意想不到的好处。近日呢，约克大学大气化学教授詹姆斯·李呢，曾经在接受中国日报采访时称，空气呢质量的数据越来越好，诸多城市在采取封闭措施之后呢，空气中的二氧化氮浓度大幅下降，空气质量明显变好，部分地区空气污染甚至降低了60%，一定程度上推动汽车消费领域向清洁能源进行转移。工业废气、汽车尾气、建筑尘土、餐饮、油烟等等都可以造成空气污染，而对于人类来说，空气污染呢，可以是身体健康的大敌。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空气污染可以导致人类患上什么疾病。别说慢性肺病，说起空气污染导致的疾病呢，肺病无疑是坐上了头一把交椅。华盛顿大学流行病学教授曾经表示过，空气污染已经成为慢性肺病的主要的一个风险因素。而美国医学会杂志最新发表的一项为期18年的大型研究表示，空气污染正在加速人们肺气肿的风险进程。COPD 的早期高危形式，这种影响呢，可能相当于是一天三包烟。比如说，我们来说说心脏病，空气污染会导致心脏病，这估计是很多不会想到的。根据美国心脏协会 AHA 的数据显示，吸入被污染的空气可能导致心脏肺炎，诱发心血管疾病，提高死亡风险。2011年2月柳叶刀的一项研究显示，空气污染引发了心脏病发作次数与酒精、咖啡、运动等等引发心脏病的风险呢是一致的。除此之外呢，还有像脑卒中俗称的中风，指的是多种原因导致脑血管受损，局部或整体的脑组织损伤，引起一个临床症状超过24小时呢，可以致死。坊间传言说，短期内 PM2.5 暴露与卒中呢增加有关联。卒中领域的权威杂志 Storic 上呢，针对另外一个问题 PM2.5 长期暴露的影响，发表了一篇研究文章。研究结果呢显示，环境 PM2.5 可能会增加卒中发生的一个风险，可能导致低中收入等等国家呢出现一个卒中负担。因此大家千万不要去忽略这些空气污染所给我们造成的损害，所以我们现在才要说慢慢的推广新能源车，改善我们空气跟环境的质量，也是希望大家呢可以在出行的时候同样自己也做一些简单的去防护空气污染的一些措施啊，也希望大家可以留守在我们直播当中跟我们一同来分享。随着疫情期间，好多人可能都不太敢去医院，觉得医院呢也是高风险的地方。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来跟大家说说有些疾病是否真的能够自愈，还是说你一定要去医院就诊才能够好。好多人都在问啊，哮喘能够自愈吗？有人说呢，不发作不需要治疗。所以这些误区呢都是不对的，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生活中提高警惕。像雾霾啊、柳絮啊、粉尘啊、花粉、变化无常的天气 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这些都成为了哮喘患者的噩梦。平静不发作的时候呢，风平浪静，很有可能下一秒就会掀起惊涛巨浪，让你痛到无法呼吸。目前呢，我国有3000万的哮喘的患病，不同于正常人，他们的气道敏感度呢很高，一旦空气中有尘埃、花粉或吸烟、特殊气味等等过敏性的物质时，这会刺激呼吸道，使气道黏膜呢发生水肿，产生大量的黏膜，并且可以让呼吸道发生痉挛。气道变窄之后呢，呼吸会变得困难，出于本能呢就会表现出大口的喘气、气急、气促、咳嗽等等。千万不要小看哮喘，专家表示说，不但会反复发作，对生活质量造成影响，严重者呢，一次发作甚至可能会要了你的命。几秒钟的时候呢，就可以导致呼吸窘迫、严重缺氧、肠并发、肺气肿、肺心病等等。患者的呼吸可能很快就停止了，数分钟内死亡。当年著名的歌星邓丽君就是因为一次感冒后诱发了哮喘发作，结果导致了猝死。其实呢，95%的哮喘都可以通过医生用药和自我监控得到很好的控制，但在生活中，哮喘病人常常存在很多误区，例如哮喘可以不用治疗，哮喘发作时呢才用药，一旦好转马上停药等等用药不规范的行为，让哮喘患者呢随时处在危险中。生活中有这样一些哮喘病人，身边有啊，或者自己也有这样的情况呢，你们一定要知道，千万不能犯以下几个错误。误区一，哮喘能够自愈。哮喘呢可以发生在任何年龄段，其中呢儿童时期就有哮喘发作的患者，部分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而出现自愈，尤其是婴幼儿时期出现的哮喘，60%-70%的患者呢在学龄期或者青春期前后，随着免疫系统的逐步的发育完善，反复咳嗽、喘气、呼吸困难的症状呢会有不同程度的缓解，甚至呢不再发病。因此很多家长会抱有一个侥幸心理，对哮喘孩子治疗倾向于保守，期待孩子呢能够自愈。对此呢，专家表示，首先并非所有孩子都能够自愈不再发病，还有部分儿童时期的哮喘呢会慢慢进展到成人阶段。此外呢，缓解率也并不是100%。若过度的保守治疗呢，或者说不用药治疗，对患儿的生长发育会造成一个影响，哮喘无法根治，所以呢不用治。无法否认的是呢，哮喘的确是一种极其难缠的慢性呼吸道疾病，一旦遇到刺激因素就会反复发作，目前的医疗手段呢治疗是无法达到完全根治的。也因此呢，在临床上很多症状比较严重的患者会产生一个消极情绪，认为呢既然哮喘无法根治就干脆别治了。专家表示说，虽然哮喘无法根治，但是是完全可以控制的，只要积极配合医生的合理规范化治疗，正常使用药物，平时自己注意预防护理，很多患者是可以达到长期不发病的效果的。那么一旦可以长期控制，就避免了哮喘急性发作导致的猝死风险。此外呢，也可以防止因为长期炎症存在造成肺部结构发生不可逆的改变，损害肺功能。据三，好多人认为说症状停止就可以停药了。据我国一份哮喘相关危险因素调查报告中显示，很多哮喘患者一旦急性发作就往医院跑，等到感觉症状稳定之后呢，就立马放松警惕，自己也就逐步减少用药，甚至呢是擅自停止用药。他们认为胸闷、喘气、气急、咳嗽没有了，这个病也就好了。专家指出说，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哮喘呢是慢性疾病，在发作初期呢，通过治疗之后症状会消失，但是气道的炎症呢是持续存在的。在稳定期内的擅自停止服药，会造成炎症进一步加重，气道和肺功能持续会受损，急性发作的频率呢也会增多。专家建议，稳定期的维持呢治疗依旧是不能停的，不但可以减少哮喘患者的发作次数，还可以降低入院治疗的费用和总体的治疗费用，并且能够有效的保护肺功能。还有一个比较大的误区，好多人认为说吸入激素的副作用大，不要用。目前呢，吸入糖皮质激素是控制哮喘的首选药物，但是很多患者听说需要长期吸入激素治疗，担心对身体造成伤害，尤其是儿童和女性， 怕会发胖或者说影响生长发育，就十分排斥用药。而专家指出呢，吸入激素是目前医学界公认的有效且安全的治疗哮喘的方式。吸入治疗呢，一般是为局部用药，剂量小且直接作用于靶向器官，起效更快，全身的副反应呢更少，对于儿童在内的哮喘患者呢都适宜。据现有的研究表明，目前吸入激素治疗呢所用的激素量呢是大。目前的吸入激素治疗所用的激素量呢大约是仅为口服剂量的10分之1或20分之1，因此呢即便需要长期吸入治疗，也不会对身体造成很大副作用。反而若不规范用药，病情严重之后呢入院不得不进行口服或注射激素，得不偿失。好多人就说了，那我不用激素，用抗生素。因为哮喘呢是存在于气道的一种炎症，很多人理所当然的认为是炎症就需要用抗生素来消炎治疗。专家表示呢，很多炎症疾病并不是能用抗生素解决的，多数人的哮喘炎症呢也与细菌感染的是没有关系的，因此绝大多数患者不必使用抗生素，只有在明确是因为细菌感染造成之后再需使用抗生素，否则都是属于乱用或者过度使用的。第六个误区呢，就是好多人觉得说哮喘不用检查肺功能。你问患者哮喘严不严重，他们都会以药物次数或者症状表现来判断自身哮喘病情，但这种呢很容易造成误差，更大的影响呢是造成患者的轻视病情。所以专家提醒，肺功能检查对于哮喘的诊治呢是和评估是有很大价值的。哮喘患者需要定期进行肺功能检查来鉴别自己的哮喘严重程度，所以希望大家如果说真的患有哮喘的话，一定要引起重视啊！这个呢是一种可控的疾病，但是呢一定要谨遵医嘱，在生活中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引起重视也可以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健康和规律。本期的科学与人道真的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听友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拜拜。
在远处等你，雪地黄昏缓缓两人，年轻的恋人已满是皱纹，回忆往事细数年轮，笑容里却仍有那一片热忱。